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好，今天我们现场一起学习。我们先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安息日的时候聚集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开我们的心窍，圣灵来指教我们，让我们心受割礼，耳朵受割礼，之后也有受教的舌头，加添我们力量可以行得出来。我们赞美你，不管我们在现场的学习，在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相信所要得到的都是一样的。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民数记的第四章。一般大概就是在七七节的时候，五旬节之后，我们会进到这一个部分。那首它有几个翻译，有的地方它会写是总数，那有的是取它数点，因为在民数记一直在数点，然后在第四章的二十一节这里一开始的字是数点，或者是有一个地，有的也翻成是抬起，把头抬起来。好，那我想这些含义都在它的里面，我们可以放在心里来一起来学习。它篇幅其实这次的内容是很多，那可能每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碰触到很深，但是我想带出一个重点在大家的心里。但愿圣灵，我想圣灵对每个人说的重点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求神来开我们的心眼，来指教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的内容大概有哪一些。好，那从二十一节开始呢，就讲到利未的子孙他们的职责，利未的三个歌侠、格顺还有米拉利。哈，那今天是从格顺子孙，然后米拉利子孙的职责。那接下来神吩咐摩西教导是关于不洁净、不洁净者。当你因为摸了死尸，或者是你有一些状况让你变成不洁净的时候，有哪一些条例必须要遵守？那还有犯了常犯之罪的时候要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条例。好，再接下来是怀疑妻子，丈夫怀疑妻子不忠贞的时候的试验，神的方法，那你要带到祭司那里去，那你要怎么样去测试到底我的怀疑是只是空想，是一个怀疑呢，还是真的是这个妻子是有了问题。那在接下来神还教导做拿细耳人的条例，怎么做拿细耳人。那做拿细耳人的时候有哪些要遵守，做完这个期间，拿细耳人的期间满了以后，你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祭是需要去献的。好，那还有在接下来讲完拿细耳人的条例以后，神教导了我们很喜欢也很熟悉的大祭司的祝福。那最后呢，在第七章里面就有很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跳过去，其实它的内容是献的内容是一样的，是各个族的族长首领他们在会幕立起来以后，就一个一个每一天来献礼。这是关于这一个每十二个族长每一个族的他们所献的礼物的内容，大概大家心里先有一个框架，知道我们这个礼拜所讲的就是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关联，会不会怎么一下子讲到利未人啊，一下子就跳到什么不洁净的，然后呢还要测试妻子，还有当利未人啊，当拿细耳人，看起来好像但是神他一定有他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他 讲到这里，但是又跳到那里，那我们来寻找看看，是不是神他的心里其实是有一条线的，他是循着这条线一直在教导我们，只是这条线呢，他带出了很多我们需要同时学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神需要在这条线上带出来的事情。那今天我第一个想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时间轴，妥拉的记载，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创出立民生，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是在前，这是在后，到底在记载在前的是先发生呢，还是记载在前的有时候可能是到后面它才发生。那因为有些事情它是有年月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分辨出它到底是先还是后。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一章的第七章第一节，他说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这是第七章第一节，刚刚前面的那些内容之后，第七章就告诉我们摩西他立完了帐幕。那摩西到底什么时候立帐幕呢？不是他所有的工刚好，是啊，我这些材料都齐全了，神有指示的，神有告诉他你要在什么时候立帐幕。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学习过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40章。今天我们还是会看一些经文，所以请大家努力的翻，因为我没有把它打成 PDF。 那如果你要用手机的话，或许改成飞行模式会好一点，或者是我鼓励大家你 download 的那个经文是没有上网的时候都能够看的那个版本会比较好，不要只有上网你才能够读的那种版本，你就会一直接收到很多手机上的讯息。所以基本上我是鼓励大家翻纸本的圣经。好，出埃及记40章我们看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然后其他的圣具至圣之物都一一的搬进去。在这里神指出了时间，神要摩西在正月初一日做这件事情，把会幕立起来。那我们还在出埃及记的第40章，我们跳到13节看一下，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告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公祭司的职分，然后他的儿子们也一样。好，那再往下看第17节，出埃及记的40章17节，接下来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好，在这里摩西已经把帐幕立起来，这已经是在出了埃及以后的第二年的1月1号正月初一日。那因为我在这里可能没有办法细读很多，从现在的40章的17节一直到33节，你会看到摩西他按照神的吩咐，把所有的圣具至圣的器具放到会幕里面，他怎么去按照神的吩咐指示膏了亚伦，然后把这些都按照神的指示把帘子挂上了，把坛什么的都放好了，那最后呢就完了工。好，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摩西把帐幕立了起来。所以呢，当天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从第七章读下去，看到那个时候族长来献祭，族长带了牛，带了车来献祭，6辆棚子车，12只公牛。 两只牛配一辆车，这是他们族长的献祭。然后各一个支派每一天从正月一号、二号、三号连续十二天，每一天都把他们的礼物带来到圣殿的地方，因为帐幕已经立起来了，神的殿已经立起来了，他们把礼献来，连续十二天。那同时呢，我们刚刚读到也立了祭司，我们再跳到立位祭的地方，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的地方讲到耶和华晓谕摩西把亚伦和他儿子带来，然后呢给他们穿上当穿的，在那个地方就立了祭司。我们可以看一下八章的三十三节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三十三节耶和华还告诉摩西说，你要晓谕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吩咐行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会幕建起来，高了亚伦和他儿子，然后呢他们就要在门口七天有这个承接圣职的礼。或许他们也一直在反复的在想，我要怎么去做这个献祭的事，神的吩咐怎么样去服侍每一个祭，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好，第七天过了，接下来第八天就是在利未记的第九章所记载的。第八天亚伦献祭，然后呢他为百姓祝福，大祭司献完祭，他为百姓举手祝福。我们看第九章的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是亚伦应该是第一次用大祭司的祝福为百姓祝福，这是第一次火从神那里降到祭坛，焚烧上面的祭物，神喜悦他们所摆上的。但是呢，在接下来没有记载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很快，没有很久的时间，在利未记的第十章我们就看到拿达跟亚比户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献上神没有吩咐的火，或许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燔火，不是从天上来的，或许是他们自己点的，也不是神所吩咐要的。在这里就记载了拿达亚比户死了的事情哈。好，过了第八天，再接下去呢，我们到民数记的第九章，我们看一月十四号，第九章一到五节，民数记九章一到五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 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好，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到了一月十四号，神吩咐百姓要守逾越节。这个时候还在西乃的旷野，会幕已经立起来了。第二年的一月十四号，那在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民数记的第一章，所以它的记载是有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理一下就会知道它大概是怎么样发生的。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刚刚是一月十四号，刚刚过完逾越节嘛，然后到二月初一日的时候，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然后就是要数出能够出去当战士的，可以上战场的。神在二月初一日数算了所有的男丁。好，进入二月，第二年的二月，那大家还记得在第二年的二月第一次的逾越节，一月十四号如果没有守到逾越节的人，不能守的人，你在远地或者是你不洁净不能守的人，神还有给一次机会，在二月十四号可以守逾越节。这个记载在民数记的九章十一节的地方，民数记九章十一，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之后的其实是一样的哈。好，然后呢，在民数记在下一章十章的地方，他们就要离开西乃旷野，就要拔营了，就要把会幕建起来的会幕就必须要拔营。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三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刚刚经上有记载的二月一号是数算了男丁，到了那一年的二月二十号，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是他们第一次往前行。我把第一年跟第二年有一点点颜色把它区分了，下面三行是第二年发生的事情。好，那我们回到今天，我们从第四章的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看到在立位人当中，歌辖子孙、格顺子孙还有米拉利，其实呢四章的第一节他先讲到的是歌辖，歌辖我们看到家谱，他不是长子，长子是格顺，然后才是歌辖，然后才是米拉利。不过呢在这里有很多种讲法，有很多的猜测，或许是因为大祭司亚伦他是歌辖的儿子，暗南的长子，所以神使歌辖子孙在会幕的事情上，他们是扛抬至圣之物，是在里面的，像约柜、像金灯台、像陈设饼的这个桌，这些神吩咐是歌辖子孙去扛抬。那我们不知道神的拣选或者是神的安排，那只是有一个猜测哈。如果你到民数记的第四章来看，可以知道他们的长子其实是格顺。但是呢在四章的二十一节的地方，神又让这个记载是写的你也要，我们在华文里没有看到这个字哈。如果你看到其他的像英文或者是原文，它里面我们不懂原文，但是如果看英文对照的人，你会看到神说你也要数点歌辖子孙，使他们抬头，他们也是 神所使用，神所重用，而且特别把这个妥拉的开头今天就切在这个格从格顺开始，或许有一些特别的用意啊。那格顺子孙他们所抬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抬的是幔子，还有会幕的盖、海果皮、门帘、围子跟绳子，这些要组成会幕的面的这些布类啦，或者绳子类的。那米拉利子孙他们所负责的就是板子，好像是比较基本的架构。如果你露营过，你会知道要那个橛子啊打好，或者是拴柱子，这个是要使那个帐幕立起来，是一定要有的，就像人体的骨骼一样，这一定要有的东西。那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有趣的，带卯的座，我们可能不太明白这个带卯的座。圣殿会幕，因为他们有时候要到了一个地方要把它建起来，那离开的时候要拔营，所以这不是用钉子钉的，不是用康康康把它钉死了，一定要能够拆，能够组合。所以什么叫卯？我们知道有凹有凸，卯是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让你凸出来的地方可以组合，就像因为我有小孩子玩积木，你们会比较容易明白，就组合进去了，然后它也可以很牢固的，不是让钉子钉死了哈。所以米拉利子孙他们所搬的是这一些基础的架构。或许大家会觉得搬至圣之物的好像这个职分比较高级一点，其实在神的眼里没有哪一个是比较高的服事，哪一个是比较低的服事。我们来看缺一个是不是都不可以。你如果没有那个柱子的话，你没有那个栓子的话，它是不是不稳不牢？那你如果这个构架都好了，你没有盖的话，你没有旁边的围子的话，哇，又好像是还没有完工，风吹雨淋，又不像是一个家。哪一个都需要，哪一个都重要。所以虽然或许神先把歌侠的这个职分摆在前面说明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职分。那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团队也好，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他的服事是看得见的比较重要，我的服事是看不见的，无关紧要，少我一个没有关系。其实在眼里，神的眼里他不是这么看的，在神的眼里他不是这么评估的。所以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那利未人呢，在圣经其他的记载他还有很多的职分的，比如说给判语，或者是在神的前面，在神的殿里面用诗歌，用敬拜赞美，用乐器来歌唱，这个也是利未人的服事之一。还有一个教导妥拉，这个也是利未人的服事，都是重要，要分工合作，然后呢同心合一。好，数点完了以后，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神开始晓谕摩西说，有哪一些事情比如说长了大麻风的，患了漏症的，还有因为死尸不洁净的，这一些人他们必须要出到营外，不管是男的女的必须要出到营外。那这些我们也都反复的学习过，不洁净、长大麻风，其实大麻风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然后在耶稣的时代，他们必须要喊着，捂着嘴巴喊着说，不洁净的，不洁净的，然后他们必须要出到营外。 那么漏症呢，漏症是你的身体里面其实有生命一直在流失，一直在消耗，这个生命一直在失去。那摸到死尸根本就不用再讲了，就是死。在神的同在里面是没有，神是憎恶死，死是因为罪带来的。所以在这里神特别的在会幕要建起来之前，神吩咐了，凡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靠近，凡是有漏症的不可以靠近，凡是你碰到死尸已经不洁净的不可以靠近。其实这些你整个的加统合起来看，都是与死有关的。在神里面没有死，神极其憎恶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还有呢，神还说到当我们有常犯的罪，这里没有清楚的说常犯的罪到底是什么，但一般我们会比较利未记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利未记的第六章一到六节。利未记六章一到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还，交还本主。一般他们会对照常犯的罪是这一些内容。其实我们会觉得诶，我好像是得罪人，但是呢，在神看来，神说有人犯罪是干犯了耶和华，有人犯罪干犯了耶和华，不是你与人的关系而已，是与神都出了关系，出了问题。好，那么在这里指出的大概是有哪一些呢？不诚实，或者是欺压，或者是说谎，起誓说谎，起假誓，这些从心理不正所引起来的这一切的问题，神说这些其实是干犯了神。那犯了这些到底怎么办呢？神吩咐要悔改，要承认，还要赔偿，是要有动作的。你是要去把这件事情做一个解决的动作。像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撒该，小小的撒该，他要看耶稣，他爬到那个树上，爬到桑树上去看耶稣。耶稣告诉他，你快下来，今天我要到你的家里去。然后撒该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讹诈了谁他就赔偿。而且我们或许来看一下，我不太记得他赔了多少。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十九章一到八节是整个故事哈。好，我们看一下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他先把他的一半要奉献，要拿出来给穷人，然后呢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是撒该遇到耶稣以后奇妙的改变。他或许突然想起妥拉的教导了，妥拉说你要加上五分之一，但是他在这里他说我要还他四倍。主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寻到了一个世上的灵魂。好，讲到这个常犯的罪之后呢，那神还吩咐献祭，坛上的火药常常烧着，那该给祭司的要归给祭司。这是在讲到你如果有讹诈人的话，你要还，你要加上，甚至该给祭司的也要给祭司。神在第五章的后面也吩咐了这一件事情。那在同一章里面，神还提到这个测验妻子不忠贞的方法。我们在读这个部分的时候会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方法，然后会觉得这真的是很超自然的方法，真的能够测出来吗？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超自然的神。我们常常要把神合理化，我们常常要把神套到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范围里面，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神他是在我们的框框之外，他是一个超自然的神，不是我们能够完全理解他才是那一位神。他很多的地方是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说明的。所以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超自然的方法，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方法，因为他要在圣殿里用圣水，还要加上什么？会幕里面、帐幕里面地上的尘土，要拌一拌，要喝的。你会想，哎，地上的土，哎，尘土，哎，我们所想到的就是地上的土好像是不洁净。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神说我们都是尘土所造的，在这里用的不是普通地上的尘土，是帐幕里面的，帐幕立起来以后在帐幕里面的尘土，应该是很宝贵的。好，为什么妻子会被丈夫带到祭司面前呢？我们在陀拉里看到大麻风不是要带到医生那里，然后在这里夫妻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是要带到律师那里，他们要带到祭司的那里，然后祭司用神吩咐他们的方法来测验。婚姻是在神的面前所立的，神是唯一能够判断他们的。当丈夫怀疑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的选择，或许有些丈夫就想，算了，反正我已经不太喜欢他了，那我们就这样子好了。他可以不去质问，他可以不去修复这个关系，他可以不去努力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丈夫有很多选择，但是在神这里，他要他怎么样？有一个机会，你如果怀疑，你可以把他带到祭司那里。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我们首先看到丈夫他带着他，不是白白的把妻子带去，然后就跟祭司数落他，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赶快我们来试一下他。没有，他还要带大麦面一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他不是空手去的，丈夫还要付上代价。然后你带去的时候呢，当然大家都会知道，其实这心里一定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丈夫也有可能是错的，如果他能够还给妻子一个清白，那他们的家庭会又不一样，妻子会怀孕会生子。好，那我们看到他这个方法，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出埃及记我们学习过的，当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神要摩西把金牛犊的这个像磨成金粉放在水里让百姓喝了，去测试他们。其实呢也是一个类似的方法，他在测试神的心腹是不是忠于他，神的心腹是不是不忠贞， 背弃神，拜了偶像，背弃了这个拯救他们的丈夫。虽然我们在妥拉里面看的这个地方讲的是好像是就是世间的丈夫跟妻子，但是在另外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对整个以色列，或者是说对他的整个的约民，他的百姓，我们神其实也是一样的心，他要他的妻子忠于他，他要他的约民忠于他。神是会试我们的神，神是要我们回转向他的神。那在这个超自然的测验，如果妻子是真的是不忠于她的丈夫的话，她会肚子发胀，大腿消瘦，在民中被咒诅。圣经并没有说她会死哦，她就是这个状况，看得到肚子发胀，然后呢大腿消瘦。但同时如果是没有被玷污，她要免去这个灾。在五章的第31节哈，我觉得这一节也蛮提醒人的。他说男人就为无罪，这是测出妻子是有罪，他是被玷污的时候，但是这个指出来的男人他是无罪。那是不是你不去指出他，你会是被神看为有罪？我们在妥拉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地方写到，或者是在先知书里面有写到，如果你的弟兄或者是你的百姓他们有过犯，你不去指出他，使他离开罪，使他回转离开罪，那这罪要归到不指出的人头上，你就要担这个罪，因为他错了你不去告诉他，让他在罪中。所以神是要我们去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当然你要很用有一个是要他回头的心啊，不是就是毁他去让他就是整个沉沦下去的那种讲法，让他能够回头，能够知道自己错了，能够回转。所以指出来是很重要的，不要仰为不见，他是他的事情。在神看来我们是整体的，有一个人他走迷失了，神是要我们用一个怎么说呢，挽回的心把他挽回回来的，这才是神的心。所以在这里31节神说男人就为无罪，你指出他，但是呢妇人就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他实质上是他自己犯的罪，他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那接下来神所指示的是做拿细耳人的条例，其实我们也学习很多次了，拿细耳人为什么要当拿细耳人？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要归耶和华为圣，是有一定的一个时间里面，大概是30天，最少是30天离俗归主。那在妥拉里面告诉我们他必须要做什么事情以至于他能够做这个拿细耳人呢？他要远离清酒、浓酒，还有这个酒做的这个醋，还有葡萄汁。那葡萄不能吃，不吃，他的加工制品也不吃，他的核、他的皮，在这一段期间你都不吃的意思哈。这是在饮食方面。然后在外表上人看得出来吗？也看得出来你是可能在一个许愿的期间，外表上看得出来的是你不剃头，然后呢留长了它，让你的头发留长，不剪不剃，还有要分别为圣，不挨近死尸，就是家人也不例外，因为你要分别为圣嘛，就不可以去碰到在神眼里所看到污秽或者是不洁净的。他的规定有一点，有其实跟祭司是很类似的，条例跟祭司几乎都一样。祭司是在圣殿里服侍神，祭司是可以 坚守献祭的工作，祭司是可以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呢，一般人我们可能在那个时代哦，他就不能在圣殿服事，必须要是立位人，那你也不能经守献祭的事。但是如果你心想亲近神的话，可以的，任何人都可以的，不是只有到圣殿里的祭司才可以。所以神在这里说，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只要你想要分别自己，在这段期间完全归给主，你可以许愿当拿细耳人。其实呢，我刚刚讲说你做什么事都要付代价，做拿细耳人要不要付代价？要的。你或许你很喜欢喝一些清酒，或许你喜欢尝一些浓酒，但是在这段时间你为了主的缘故你是不能碰的。如果你真的是要分别为圣的话，这是代价。那头发可能大家就比较没有什么，有女孩子是留长的，那男孩子一个月的话也看不出有什么大的改变。有人也会讲说，那你就在家里亲近神，就默默的，你也不用讲嘛，你就亲近神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说我是拿细耳人，你就表明了，然后你要守这个守那个？不是这个而已。拿细耳人的期间满了以后，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要献祭的，有供物要献的。我念给大家听啊，公羊羔，一只一岁的公羊羔燔祭，一只一岁的母羊羔赎罪祭，这些都要无瑕疵的哦。还有公绵羊平安祭，那这个公绵羊这个平安祭里面，等一下要加上你剪下来的那个头发，要在那个平安祭里面烧，一起烧。还有无效的调油的饼，还有抹油的无效饼，还有素祭跟奠祭，要不要付代价？你已经分别自己为圣给神，你不剪头发，你不吃这些葡萄制品，清酒浓酒都不喝，又要小心自己不去碰那些死尸，甚至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果失败了，刚刚经上我说的前面就是突然了，就是要归零从头来。所以看来拿细耳人，你要当拿细耳人是要一个决心，而且好像他是公开的，有人在看着你的，并不是像我们在新约里说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不是又不一样？神说你还是要梳头洗脸，你还是要整理好自己，在暗中关上门祷告，不要让人看到，哎呀，我就是禁食祷告，所以我就是消瘦了，我就看起来有点精神不振。不是的，在这里的拿细耳人其实是公开，大家都可能就是知道他在这段期间他是分别为圣，所以是付代价的。但是呢，任何人都可以。你羡慕祭司吗？当然我们时代是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任何人是不是神在会幕要建起来之前他在告诉百姓们，虽然只有祭司只有立位人可以到我的殿里面来经理这一些工，但是任何人只要你愿意，你还是有一条路你可以亲近神的。你要真的有心，你可以亲近神的。那经文里这一个礼拜我们提到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呢，已经是主后40年，就是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已经过了40年，但是呢圣殿还在，圣殿是在主后70年才被毁，所以在那个时候圣殿还在，意思是说献祭的事情还是都在继续着。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18章的18节。他说保罗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 然后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那保罗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其实自己也做过拿细耳人，或许不是一次而已。他没有说你一生中只能你能当几次，没有，只要你下定决心，我在这个期间我要分别自己，我要为主所用，都可以。那今天我们的妥拉的新约部分是取了17章，我们也再回到前面这一页啊，是21章的17节，21章17节。我们稍微读一下到24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直在做这个在教会里有一句话叫做旅行宣教之旅啊。那他在外邦人当中，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们，已经信了耶稣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就听到他来，然后20节，他们听见外邦人，那些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都信了耶稣的事情，他们就归荣耀与神，然后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而且都为妥拉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也就是说离弃妥拉啊，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好，大家对他有一点误会，好像其实保罗是被我们现在的话讲抹黑了。那怎么行呢？来表示他并没有废弃妥拉，他并没有离弃摩西，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弟兄们给他们一个方法，他说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给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妥拉。要还给保罗一个清白，他是循规蹈矩，他是遵守神的话语，就是在主后40年的时候都一样，已经快半世纪了，还是守着神的教导。给他们拿出规费，我不知道连这个献祭他们是不是还是有刚刚我们所读的公羊、绵羊、母羊这些献祭、素祭、奠祭是不是他们也一样，如果这些都加上的话，保罗要替他们付了4个人的费用，去证实我没有离弃妥拉，我遵从神的话语。在阿摩斯书里面有一句话，看起来好像是先知跟拿细耳人是神设立的。我们虽然在今天在看民数记，好像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你如果想成为拿细耳人你可以自发的，但是在参孙的地方是神指示他，你这个儿子生出来你要分别出来归我，像拿细耳人。还有其实撒母耳他应该也算是拿细耳人，他是应该是哈拿妈妈许愿要把撒母耳分别为圣，清酒浓酒都没有喝，怀孕生他。那施洗约翰也不用说，施洗约翰也是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摩斯书第2章11节12节。到底拿细耳人是自己想当呢，还是神 有指示呢？阿摩斯二章十一十二，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西尔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西尔人喝酒，嘱咐先知说不要预，不要说预言。好，我们先知道只读到这里。从这里看来，好像是神兴起先知，我们知道是神，没有，应该没有人自己说我是先知。拿西尔人在这里，神说他兴起，使我想起我们在腓立比书其实也有一件事，也有一句话啊，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三节的地方，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掌管我们，他会与我们一直有互动。二章，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当我们有一个意念，你想要摆上给神，当我们有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想法是可以连接成就神的美意的话，你可以相信这是神在心里面运行给我们的一个意念。所以我相信拿西尔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我自己要，我想要当拿西尔人，但或许是神在你心里放一个意念，你要不要这个时候来分别为圣，归给我，单单为我所用。神会对我们的心说话，然后或许你就做了一个决定，好，我在这一个期间我就要付上所有的代价，我要当拿西尔人，献给主所用。那在讲过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之后呢，神告诉摩西大祭司要怎么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这一切的准备就是在圣殿立起来之后要为百姓祝福。或许大祭司他不知道怎么样祝福，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内容，神给我们的内容，神告诉我们，当大祭司奉神的名为百姓祝福的话，神就祝福。在这一个短短的三节里面所讲的，赐福给你，光照你，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保护你，我们听过很多次，我们今天再来回想一次，这里所讲的你全部都是单数，不是一个浓浓种种的，就是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家庭，不是，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个人，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而且神所赐的福，他赐下以后，他保守，他确保这个福不会被偷走，不会被夺走。使用他的脸光照我们，这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很普通。但是我们也读到其他的地方，有时候百姓犯罪，神掩面不看他们，转脸不看他们，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当人跟人不和的时候，你会很不想看到他的脸，你会啊，最好避开，是不是？不要目光接触，不要四目相对，不要啊！但是神在这里用他的脸光照你，他向你扬脸，意思是神把我们中间的与神不和、与神隔阂的那一些完全除去，神赦免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他面对面，他向我们扬脸。我觉得很多我讲的可能都是复习，都是大家听过的，但是再一次就是提醒我们，神的他的慈爱，他向我们扬脸的时候，他怎么会扬脸呢？他不是在上面，我们在下面吗？在英文里面那个祝福的这个字啊，其实有很多个翻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翻译，中文就讲说我们祝福神，你会讲说我怎么能够祝福神，虽然他用祝福这个字，但是呢他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 是翻译成不同的意思，他还有一个意思是他卑下，他低下来把礼物献上。就像三个，不是三个啦，我现在固有的观念太强了，有博士，博士他们拿三个礼物，黄金乳香末药去见耶稣的时候，他们跪下的那个字其实是一样的，祝福这个字，他们低下来，他们用他们的这个跪下献上的这个动作当成是祝福对方的动作。所以神向我们仰脸，也有人说你可以想象神就是把一个孩子高高台上啊逗他，然后就很喜悦他，像你抱一个孩子这样看他的时候，你会往上仰，你就是向上，那就是你向爸爸妈妈向孩子仰脸，神向我们仰脸，他赐我们平安，他其实是很想与我们同住的一位神。那讲完这个之后呢，就终于我们刚开始一开始所讲的，摩西立了帐幕。为什么在立帐幕之前神要有这么多的教导？大家找出一条线把它连结了吗？为什么神在立帐幕之前好像那些都好像连不太起来的事情把它放在这一个礼拜的这一个内容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了。一月一号立起帐幕只有一次，当然他们又起行又拆又，但是一月一号正月初一这一次立起的只有第一次，只有这一次，每一件事都有第一次，对不对？每一件事都有第一次，那第一次只会有一次，是不是？你不会有两个第一次吧？第一次只会有一次，但我们预演可以很多次。神的帐幕要立起来，神要他的百姓真的是预备好，预备好分别自己。除了你在会幕里面的工之外，你要怎么预备好自己？你要怎么样可以去靠近神，去亲近神？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个礼拜给我的一个领受是，我们要预备好迎接那正式的唯一的一次，一定要预备好迎接那唯一的正式的那一次。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吗？我们可以有时候自问，我为什么要学习妥拉？我为什么要到祷告殿？或者是我为什么不到祷告殿？我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我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其实每一件事我们要思考，神吩咐这么多，最后带到第七章，摩西把会幕立起来，我们最后来看第七章的最后一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会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这所有的事情，神的心就是要与他会，就是要与百姓相会，就是要对我们说话，与我们同住，这是神的心意。耶稣啊，快要回来了，我们真是要在他的面前分别自己，我们真是要在他的里面忠于耶稣啊，解决不应当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这个丈夫跟妻子解决不对的关系，不管你跟谁，家里也好，职场也好，解决不对的关系，分别那些不洁净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预备好当献的礼物，预备好当献的礼物，这是我在今天的这个第四章到第七章里面所领受到的，希望对大家 也有鼓励，也有帮助到。我想留一些时间让大家祷告，那最后我请国强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啊，谢谢你，我们主耶稣啊，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我们已经进入多拉的民数记当中，你再次给我们这看见你把你的百姓带了出来以后，主你亲自用你的话你的多拉教导他们。主啊，同样今天我们因着你的呼唤，我们从罪中被你请救出来。主啊，我们同样真的因为听到你正直的头拉的训诲，我们灵里边可以得到这个亮光。主啊，让我们再次看到，主啊，你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在你的子民当中的。让我们在不断学习你自己真理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可以给你光照，我们可以真的遵循你的话语，就好像拿撒勒人一样。主啊，他们不单是过一个不跟普通人不一样的那种生活方式，那是他们真的是单单归于你，过一个合你心意的跟你连接在一起的生活。主啊，给我们一个这样的顺服的心，给我们这样一个愿意被你分别出来的一个心。主，我们不要再给过去的缠绕的你自己。主，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里边的一种还没完全的突变，但主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宣告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不再一样，因为主也说你在我们里边活着。主啊，让我们回转，我们这不再看到以前埃及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完全一束虽然有哭泣，我们脚前必定会欢呼，我们必定会欢呼，因为主啊，你已经救了我们，你已经救了我们，帮助我们无论大的小的，主要在你的里边，我们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你的教导，让我们真的可以有一个勇气可以承接装满你要教导我们的一切。主啊，让我们看到将来的事，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永恒的时候那一种生活方式带到现在这个时间来。我们渴慕，我们渴慕，主啊，你必定会很快来。谢谢你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因为你提醒了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你赐给我们，并且我们这样的饮食乃是遵行你的旨意，做成你的功。哈利路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这过去的老我完全的知识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在您面前，复活的生命，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里面。谢谢你，哈利路亚，祝福着你每一个，我们看到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慈爱的阿爸父，你要把最好的，因为你已经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继续带领我们的前路，让我们的心，我们所做的可以讨你的喜悦，你的心得到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谢谢。